在聚会的时间到，就由一位受感动的弟兄来做开始，或是祷告，或是提出诗歌来颂赞，然后接着就个人按里面的感动来祷告，唱诗或者话语的交通都行。在这个聚会里应当尽量减少人的动作，不叫有任何一个人突出，只叫我们的心意集中在主身上。我们参加这个聚会必须要学习负属灵的责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该祷告就祷告，该唱诗就唱诗。有侍奉心智的弟兄姊妹特别要学习负责做聚会的起头人，如果弟兄姊妹不负责任，薄饼聚会就没法进行下去，对不对？第二方面的操练就是诗歌的颂赞。在聚会里有诗歌，但是我们不是唱一般造就性的诗歌，不管那个诗歌的造就分量多重，在拨饼的时候唱就不合宜。我们要记得拨饼是为纪念主的死，我们选唱的诗歌就不要离开这个路线，要选唱直接跟主自己有关的诗歌，或者述说主的一生，或者述说主的受苦受死，或者述说主的琐事。我们在这个聚会里不唱跟纪念主无关的诗歌，我们要多唱赞美和敬拜的诗歌。选诗歌不要凭自己喜欢，而是根据里边的感动，神把一首诗歌放在你里头，你就提出来跟弟兄姊妹一块唱，按灵里的光景开展，在聚会开始选唱主受苦的诗歌那是合宜的，然后慢慢进到主柔美的敬拜诗歌。当唱诗已经进到敬拜的境界，那除非是很有感动，不然的话就不要再唱受苦的诗歌，免得把已经升高的灵里的敬拜又压下去。那另外一方面又不合宜一连的唱过多的诗歌，因为这样很容易叫人觉得很疲倦，会使我们敬拜的心灵受影响，这样也占去了祷告敬拜的时间。那么这些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在长久经历中领会出来，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第三就是祷告的敬拜了。祷告在拨饼聚会里占的分量应当是最重，因为祷告是根据众圣徒里头的新鲜的感动，也是他们对主真实的认识，这样的祷告最叫主的心欢喜，所以在这个聚会中应当有更多的圣徒祷告。但是我们得看准，这个时候的祷告不是一般的祷告，不然就叫祷告成了祷告聚会。我们要记住，这个时候的祷告是敬拜以及感谢的祷告。敬拜就是高举主的琐事，承认主是配的，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从主的受苦引出我们的敬拜。祈求的祷告在这个时候不该有，这个时候只要敬拜，因为桌上的饼和杯所表明的救恩，就是说出在基督里神已经把一切都赏赐给我们，神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既然神的心意那么显明，我们还求什么呢？祈求的祷告应该摆在个人祷告或者祷告聚会里，这个时候只有赞美感谢和敬拜才是合宜。那么教会在地上一天，我们的纪念主就一天不能停止。拨饼纪念主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和吩咐，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所事和所作。在聚会拨饼的操练，我们分享了一个是主自己的带领，第二方面是诗歌的颂赞，第三是祷告的敬拜，第四方面的操练那就是高举主的交通。弟兄姊妹里头如果有话，在聚会拨饼里头就可以站起来向众人交通，不过在这个时候交通的话语应该是高举主，而不是一般造就性的交通。这个时候的交通或者诗歌以及祷告的原则都是一样，不要离开纪念主和表明主的死这个范围。够强又有分量的交通能够帮助人更好的去摸到主，不过如果在当时你里头要交通的感动不是很强，又或者说不是最强吧，只不过有那么一丁点儿，稍稍有点感动，你就不要说稍稍有点感动你就站起来，你倒不如把那个感动借着祷告发表出来，因为太弱 或者不合一的交通话语，会把弟兄姊妹敬拜的心打岔。那第五方面的操练就是重新的默想。有时候在你的信仰经历里会被经历过，主叫我们在他的桌子前是完全的静默下来，完全安静的，虽然没有诗歌，没有祷告，也没有人站起来交通，但是主却以诗篇104篇34节，主却以我的默想为甘甜。面对主所做的，心思不要游荡，我们好好的默想主一切的恩惠以及主所有的好恩典。这不但是播饼时候才操练呢，在平时我们也该好好的学习默想主。第六方面的操练，那就是由谁来助谢呢？弟兄姊妹的敬拜到了最高点，或者说到了合一的时间，就该为饼和杯助谢，然后分给众人。当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是主自己助谢，现在该谁来助谢？这个不是传道人，也不是牧师的特权。那么主感动谁，谁就该顺服去助谢，就站起来按着饼和杯所表明的助谢。同样也按哥林多前书11章3节所告诉我们的，按这个属灵的次序，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按这个次序，那么应当有弟兄就由弟兄助谢，如果在没有弟兄参加的地方，当然姊妹就接上来在姊妹中间助谢。年轻的弟兄呢，应该按照彼得前书5章5节啊，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按这个原则，年轻的该谦让年长的弟兄，如果年轻的弟兄里头有感动，就稍稍等一等，要是年长的弟兄没有起来助谢，就证明他里头的感动是对，那年轻的弟兄可以放心的站起来助谢。整个聚会的进行，我们都是一块学习，接受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带领。吃饼喝杯之后，我们可以一块唱赞美诗，就像马太福音26章30节所让我们看到的，又或者是有点交通的话。不过没有交通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并没有一个定准的规条非让我们按着做，是吧？接着播饼聚会就完毕了。在播饼聚会里头，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聚会点或者在教会里头也会出现一些播饼聚会的混乱。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1节就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格林多教会在播饼的事上混乱，所以就招致了神的惩治，甚至有的死了。这个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主是多么重视纪念主的事儿，主不允许有混乱不洁的事在播饼聚会里。虽然现在主没有显明他马上给我们造成混乱的惩治，但是他却叫我们看到亏损是大的，将来主还是要审问的。所以我们到主桌前来的人都应当先省察自己，不要叫自己带着罪来到主的桌前，免得为自己招亏损，也不要在被罪玷污的桌前纪念主。如果没有认罪得主的赦免，就算已经到了聚会里头，最好不要领受饼和杯。纪念主是一件严肃的事儿，我们该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的吩咐。 来到主桌前的人，人的自己必须要受对付。如果在波饼的事上造成混乱，那就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的，受审的时候呢是被主惩治。因为到主桌前的人，如果罪没有对付，愚昧没有除掉，带着人的愚昧和败坏到主面前，那一定要接受主惩治的。当日哥林多教会就因为做了这些愚昧的事受了惩治。所以不按理吃喝就引起亏损，主的话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态度要严肃，做得也必须正确，这样才能满足主的心意。什么叫不按理吃喝呢？首先一个是不要带罪到主的桌前，罪是惹动神怒气的，不管大罪小罪，神的公义一显出，人就落在审判里。那照哥林多前书所特别提到，分门别类是罪，收了继母淫乱是罪，在官府控告弟兄是罪，不体恤弟兄是罪，生活道德上的罪人容易领会，但是哥林多前书提到的事也列入定罪范围，这些事很多人都忽略了，哥林多人也曾经忽略过，所以他们受了主的惩治。纪念主以前，弟兄姊妹，我们要醒察，把罪先清理掉，然后才到主的桌前吃喝，免得落在主的定罪里。第二是要分辨是主的身体，醒察罪是消极的，分辨是主的身体是积极的。神的儿女在主的桌前顶撞了主，那多半是因为没有认识主的身体，没有身体的感觉，也就没有基督做头的地位，更没有彼此做肢体的关系。要是看到身体，也就看到头，同时也看到肢体，高举人的事自然就不会有，欺负人的事那更不会有了，一切玷污主名的事也不会有。个人都站在教会地位上去高举主、敬拜主，和弟兄相亲相爱，先分辨主的身体，不仅是不会落在主的惩治，相反还要带进神的祝福，因为基督身体的见证就在这里显出来，神的心意在这里得到满足。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聚会就是受益，不是招损。跟你分享到这的时候，也想起了一位姊妹在来信里头讲的聚会点的事儿。在他们的聚会点所负责的同工当中，有位弟兄，在人看来他很能说话，但是在他的生活言行里头却是跟主的心意是相背离的。在真理上，就说在信仰上，这位弟兄也很糊涂，异端邪说他也说没什么了不起，不高举主的名他也不觉得不对。那聚会点的同工们为了要停止这位弟兄继续在同工队伍参与侍奉的工作，而且也停止他的波饼。当然这位弟兄心里头不高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他人还挺好的，可以吗？怎么不行呢？于是呢，不同的意见都在会议里讨论个不休，争个不休。弟兄姊妹，一些犯了明显的罪而又不肯悔改的信徒，为着挽回他，不叫他加重亏损，而且要保守聚会点教会的洁净，教会要停止这个人在桌前的交通。被停止交通的信徒应该在神面前俯伏求赦免，不要责怪教会，因为这不是教会的处分，而是对失败的人一个极厉害的挽回。第九方面，我跟你思想教会的接纳。波饼的人都应该是得救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得救的人才能波饼。教会一切的聚会都是开放，只有波饼是不该开放的，因为不能给别人留下得罪主的地步。所以要波饼的人都要经过跟教会负责肢体交通啊，得到教会接纳了，才能够跟众圣徒一块纪念主。离开本地，你如果到外地去，你先该向当地教会请求接纳，得到教会的接纳，才能跟当地的信徒一块拨饼，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拨饼上要注意。最后是心意上的预备，拨饼是满了主丰富的筵席，人参加亲友的筵席都留意穿戴啊，穿得整齐点，我们副主的筵席就更要谨慎。 主不是要我们在外面服装上留意，是要我们先有里头心意上的预备。所以去参加波饼聚会以前，尽量不要为各样的事忙乱，免得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疲劳，就没有一个苏醒的心灵来纪念主，这就不好了。预备好心意才拨饼，不要等到来聚会才匆匆忙忙平静心里的忙乱。要记住，我们是参加主的约会，我们应该好好先预备好心意，这样才去见那位舍己爱我们的主。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但愿我们日常都能够经常的去纪念他。阿们。